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使徒行传》，这是一卷新的书，所以能够期待透过《使徒行传》，让我们天天都能够经历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也透过进入到《使徒行传》，你真的要祷告说：“主啊，过去你怎么在初代教会里面你所做的工作，今天你也坐在我的家中，你也坐在我的教会，好，让我每一天都经历到圣灵充满。”而使我能够活出大有能力的生活，阿们。今天我们一开始要先读的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从第14节到第42节，这段主要是记录彼得的讲道。在五旬节当天，圣灵浇灌，好多人在那里，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语言来，旁边的人就说：“哎呀，他们喝醉酒啦。”从14节开始，彼得跟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对他们说，也就是说侧耳听我的话，我们不是醉了五旬节，现在才在早上的9点到11点，这个不是醉酒的时刻，我们都还在进食呢，圣灵的浇灌，这个不是醉酒。所以神就透过彼得说出了以下的话，所以你要来祷告，主，今天彼得所说的话能不能让我也觉得扎心？有时候我们读完这一段了，我们一点都觉得不会扎心啊，我们听了也不会觉得说，哎，我要赶快受洗归主啊。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你一定要抓住，说主啊，帮助我听了我能够觉得扎心，我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的心意，我要认识五旬节当中为什么彼得引用约珥书，为什么彼得引用诗篇大卫的经历，很多人听了会扎心，原因在哪里？那你也要为你的家来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当我在我的家中勇敢的为你做见证，勇敢的为你说话的时候，神啊，把我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你让他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他们也能够听到我所讲的话，他们的心也能够觉得扎心，愿意认识耶稣基督。首先我们先来看彼得引用的是约珥书，他引用约珥书的第二章，说到一件事情呢，就是神早已经应许要赐下圣灵了。约珥书是一卷专门在讲主再来的一卷书，所以在你读约珥书，你如果回去读约珥书，里面会发现有讲到会有战争啊，会有审判啊，会有天地万物的改变啊，月亮变血，日头变黑暗啊。其实在当时五旬节当天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彼得会引用这句话呢？因为他说，我们不要因为圣灵的浇灌而感到稀奇。其实在约珥书里面早就已经说到圣灵会浇灌了，在什么时候？在基督要来之前，基督要来之前，圣灵一定会浇灌，而且是大大浇灌。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他们看到圣灵浇灌，他们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哇，神要来了，战争会发生，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日月星宿将会有极大的改变。因为在耶稣钉十字架那时候，大地黑暗了3个小时，所以他们就认为，哦，这是一个义人啊，这位义人为我们而死啊。可是在五旬节当天，其实并没有出现月亮变血，日头也没有变黑暗，也没有什么火，也没有什么烟雾，都没有发生啊。那为什么百姓听到引用约珥书的话会觉得扎心呢？因为第一，当圣灵浇灌的印证，就是大家开始说起别国的方言，儿女们凡有血气的都领受了，而且他们可以站起来说预言，因为是别国的语言，别国的人都听得懂，少年人可以见到异象，老年人做异梦，所以他们就直接联想到，哇，基督再来的日子近啦，审判要来啦，战争要来啦，末后世代要来啦。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们真的做错了，因为我们之前将这位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第一个要先祷告的就是，主啊，帮助我，让我每次跟我的家人传福音，甚至是在我的工作的职场，我带我的同事信主，我带我的室友信主，我能够向神要一件事情，就是主，你让我的说话带出一个权柄和能力，让人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件事情是迫在眉睫的，是耶稣基督一定会来的。世代越来越混乱，瘟疫疫情会越来越严重，经济也会越来越动荡，政治军事各国的之间的一种的战争带来的一种的紧张的氛围，许多人对于未来是充满着惧怕的。所以说你要跟主说，主啊，借着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不论是讲到末世还是我讲到基督的救恩，我都能够让人家觉得主来的脚步近了。我能够告诉别人，面对这个充满着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要找到一个真实确定的把握，那就是耶稣基督要住在我们的心里。约珥书第二章讲的就是这个，因为过去所失去的神都会让我们得回来，过去我们所得罪神的因着悔改，神要让我们重新去看见，禾捆要丰收，过去的酒榨油榨要满溢，春雨秋雨要降下，这就是一个复兴，这就是一个悔改会带来的一个祝福，同时审判也正预告着要接近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第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把那个对于末世的迫切的感觉给我，让我真的为我的家人得救，我不要放弃。主啊，也求你借着环境对我的家人心说话，或许他们对基督的再来没有感觉，但是对于经济动荡很有感觉，政治的混乱很有感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紧张的氛围他很有感觉，对于这个瘟疫病菌，哇，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他很有感觉，那我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跟他说啊，说你渴望找到平安吗？你渴望找到你人生的出路吗？你渴望找到永恒的将来吗？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方向。所以彼得引用约珥书，大家一听到就说，哇，真的神迹去发生了。但是彼得立刻把整个约珥书立刻引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也为我们复活。有时候跟人家谈局势，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谈现在的情况，哇，大家都会未免感叹，哦，经济不如以往咯，哦，感觉世代越来越不平安咯，小孩子以前都还可以在街上玩，现在不敢咯，很多的绑架很多的诈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薄弱，通讯软体好像越来越方便，大家在网络上都跟很多的互动，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真实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却是相当的冷漠。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又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个得胜的真理能不能在我们常常与人在谈话沟通聊天的时候，当众人都在感叹日子越来越不好咯，经济越来越不好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咯，你可以说出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你可以说出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你可以跟人说，对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薄弱了，但是耶稣的爱充满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着这种诡诈增进，你可以说耶稣基督叫我们彼此相爱。政治的动荡，你可以说耶稣基督他将要带来一个平安合一，完这个带来整个全地一个充满合一相爱的一个新耶路撒冷，新的世代。你可以向人诉说，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复活，他要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要赐下平安，他要赐下健康喜乐，他要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他要叫我们脱离这世界法老、世界撒旦对于我们的一切的偷窃、杀害、毁坏。如果你现在传福音的人，他的婚姻 亲子关系有很大的痛苦，很大的冲突，你可以告诉他，神爱他，耶稣爱他，耶稣为他的婚姻付上了代价。如果他在亲子关系，他在个人的健康上面有非常大的一个痛苦、挫败，在工作上面有很大的压力，甚至是他不知道他下一步人生的道路在哪里，他觉得很失望，他甚至有想过要轻生、自杀的念头。你真的告诉他，耶稣是他的盼望，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要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他要我们不再被受罪的辖制，他要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他要我们活出一个有尊严的人生，他要我们胜过羞耻感，胜过人生的痛苦，过去所有一切痛苦的眼泪、痛苦的记忆，都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完完全全的得恢复、得医治。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家谈的第二个属灵原则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可以跟人家谈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为我的罪而死，他也为我的罪复活得胜。第三个，彼得突然引用诗篇讲到大卫，大卫指着耶稣基督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彼得干嘛突然讲到大卫的事情？因为当时大卫的坟墓就在耶路撒冷圣殿附近啊，彼得就站在那里，所以他的手可以指着大卫啊。他引用这个诗篇就说，大卫不是在讲自己，大卫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有一位复活的基督弥赛亚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他的灵魂不会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会见朽坏。他就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而这个复活会带给我们什么？那就是心欢喜，灵快乐，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安居在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得救的盼望。所以我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在我的生命的道路，神要引导我见到他荣耀的面，我要得着一个满足的快乐。亲爱的家人，我们除了讲福音之外，我们还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永恒的喜乐的盼望。你不是只有讲审判而已，你也不是只有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而已，你要让人家看见我们今天在今日上生活，我能不能一直专注，我专注在永恒的将来，我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居在指望中，我的灵魂不会被撇到阴间，生命，永恒生命的道路，神已经放在我前面了，有一天我要跟与主完完全全的面对面，我的喜乐要充充满满的被满足啊。哎呀，如果你看今世，真的好多事情让你沮丧，你看现在的新闻，你看看现在你周围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多是会让你很难过、很沮丧、很担忧的。孩子出门会担忧，孩子的学业我们担忧，上班的人我们也担忧未来的经济，没上班的人又担忧我们未来怎么活下去。所以亲爱的家人，大家都活在一个恐惧和担忧的里面，但是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福音的盼望带给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我们有把握。亲爱的家人，你对你未来的生活有把握吗？你难道也跟世人一样的担忧吗？所有人都在担忧经济，担忧食物短缺的时候，担忧政治的打压，担忧教会的逼迫，担忧我的工作，老板会不会把我裁员？你还在担心这些？或许你会担心，但你更应该要担心的就是，主啊，在我里面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一直引导我，引导我走在一个荣耀的命定里面，因此我的心可以欢喜，我的灵可以快乐，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我的灵魂至终要在神永恒的国度的里面。还有，神要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你真的要为你的自己，为你的家人迫切的祷告这件事情啊。主啊，我真的要我那个还未得救的家人赶快信主啊。我们真的要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居在指望中。今世很快就过去，基督来的脚步近了。 我们真的能够常常去祷告说，主，我今天就抓住你的话，心欢喜灵快乐，肉身有安乱居住在指望中。主啊，很多时我都会忧虑，很多时我都在担忧，很多时我对环境会抱怨，很多时候我嘴巴没讲，但是我的心里却很紧张。亲爱的家人，这要悔改啊，你真的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说，主，我真的对这个环境，我真的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以至于我对主失去了信心。一个没有信心的基督徒是可怜的，一个没有信心对永恒的将来没有盼望的基督徒是可怜的，因为他活在今世的指望的里面，他看着世界的局势，他看着他银行的财款，那银行的存款，他看看他自己的住处，他是满足这一切。但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满足在我永恒的家，我有个永恒的将来，我要与主面对面同作王，我要管理这世代，我的生命要成熟长大，我要带领我的孩子更加的敬虔爱主，这就叫做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在安居在指望中。我要知道我的灵魂不会被撇弃，我荣耀的身体要复活，神要使我的心欢喜快乐，因为我要见到神荣耀的面。如果我们没有一直去盼望这个，亲爱的家人，你真的要悔改，那就表示你的心根本不是在思念天上的事，你的心还在思念地上的事。我也常常会这样啊，有一阵子我周围的人都一直在确诊，都在生病啊，有一阵子我们家中的经济的确是也比较捉襟见肘，也比较紧张一点，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下个月的钱在哪里啊！孩子出门我也会担心啊，会不会有人欺骗他，会不会学校有人伤害他呢？他们在学校学的合乎圣经的真理吗？我的脑袋里面也是常常会有这些想法，但每次一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就赶快宣告，主啊，赦免我，愿你那属天的思想充满我，愿你那荣耀的思想充满我，主啊，那个永恒的盼望要充满我，基督掌权要充满我，我要深深的知道，我才会心欢喜，我才会灵快乐，我才会肉身安居在指望中。亲爱的家人，大卫就是看见了这个啊，所以大卫才会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嘛，他才知道嘛，他因为真的看见了耶稣基督被神的右手高举嘛，他也看见了应许的圣灵已经降下来了。亲爱的家人，大卫看见了，可是我们这群人没看见，所以难怪犹太人他们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他们就悔改，他们就问彼得和基督使徒说，弟兄啊，我们当怎样行，来听听看彼得说什么，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亲爱的家人，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真的要迫切的求圣灵要一直充满你，一直充满你，一直充满你。而且我们要祷告说，主啊，你的宝血要赦免我们，涂抹我们，洁净我们，遮盖我们，叫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有时候我们在传一种廉价的福音，叫人做个决志祷告，就跟他说，你赶快受洗，受洗以后我们将来我们全家都可以在天堂。请问他悔改了没有？请问他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他的罪而死，为他罪复活？他到底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盼望？他是不是真的知道约珥书里面那边所说的，将来耶稣基督有一个审判，圣灵要降下？一个没有被圣灵浇灌的，一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受洗一百次也没有用啊。唯有真实重生，真的渴慕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掌权，我们真的祷告说，主啊，你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救我脱离这个罪的思想，救我脱离这个属世人本的思想，把我带进到一个圣灵来管理我，耶稣基督管理我，我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让我真的是活在国度里面的人，我里面才可以重生啊，圣灵充满啊，那么我的每一天都活得有力量有价值。亲爱的家人，五旬节当天受洗的3000人就是这样的人，难怪他们可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你看看今天有多少受洗的人， 受洗完以后，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可以彼此交接，波饼祈祷呢？很多人是受洗以后连教会都不来了。什么使徒的教训？圣经都不读。什么叫做彼此团契？在教会照样跟人家吵架，信主多年来很少去教会，更别提波饼了，更别提他有没有参加祷告会，他过日子有没有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没有啊。那我们怎么还知道这个人已经重生得救了呢？今天彼得为什么讲得到会让人觉得扎心悔改？因为他讲到第一个，他讲到神的审判，第二个，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第三，他看见了他永恒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三件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受洗之后呢，我们可以照着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饼还祈祷。亲爱的家人，我们要进入到使徒行传，期待这未来的将近两三个礼拜，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每一次读经的时候，就为自己的生命祷告，为你那还未得救的家人祷告，为你那个儿女们祷告。你就一直祷告说，圣灵啊，愿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做的都坐在我的身上，坐在我的家中，把我们的家在这未来的这个半个月当中也要经历到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洁净以及圣灵的充满。你要大大的向神要，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您。